好，我们开始路加福音23章，请打开路加福音23章。这一章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人吃十字架的苦。我想这章的题目就是整个这一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忍受了十字架的苦，忍十字架的苦。耶稣为什么能这么从容，能够什么呀，能够被捉拿甚至于上十字架，整个的耶稣这么能够忍受是为什么，他怎么样的得胜？那是因为前一章给我们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得胜，他大出油来祷告，他遵循神的旨意的祷告，他在遵循神旨意的祷告上能够得胜了，让神的旨意成就在自己的身上。他是无辜的，却是为我们被定罪。没有这个科西玛尼园这样祷告的得胜，我们不能想象耶稣是活在肉身当中怎么得胜。耶稣所以得胜是在祷告上得胜，顺服神旨意，这就是得胜。在神旨意上看到唯有主是这样的完全的绝对的顺服，而且前面就是十字架，就是痛苦，身魂灵的苦主都为我们忍受。所以这一章从头到尾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具体的为我们忍受十字架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苦。当然四福音就包括得更完全，你看到福音书的某一卷可能还不够完全，是为什么？四个作者来描写耶稣，他更加的完全，看到主各个方面的完全，受苦也给我们看到，这是为我们忍受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苦难。所以我们读这章啊，我想第一我们就要请大家翻一下以赛亚书53章。在以赛亚书53章，这位先知以赛亚他预先在灵里就看到耶稣是怎么样为我们忍受十字架的苦。什么叫十字架的苦？以赛亚书53章主要的是从3节到10节，1节到6节就是这位神的仆人基督怎么样的多受苦痛，然后7节到10节就是他是怎样的默默的忍受这一切的苦难，就是对苦难的态度怎么样默默忍受。1节到6节不是一节，我们现在看就3节开始好了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十字架，耶稣从他被捉拿，他失去了自由，他再没有自由，他再不能够到处去传道，他已经被捉拿了。从这时候开始，他可以说是被众人所厌弃，包括自己的门徒，包括自己的门徒，当时犹太的领袖厌弃他，全犹太百姓厌弃他，连他自己的门徒都离弃了他，离弃最爱的三次不认他，所以他被藐视，他被人厌弃，多种痛苦，常经忧患，一个多一个长，他不是像我们某一次受一点点苦，他是多受痛苦，他是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不但被人掩面不看，后面也提到他是被神也掩面不看，因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加在他身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被神也掩面，神都离弃。所以主是怎么样受苦，我们就简单的看一看就觉得主是怎么样忍受而这个以赛亚用他的笔墨能够把它形容出来，就是让我们思念主的苦，思念。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是吧？所以第3节讲到他苦，第4节就是他苦为谁？是为你我，是为我们，是为了担当，是为了背负我们的忧患和我们的痛苦。所以马太福音第8章讲的，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从这里来的。我们有疾病，我们有痛苦，有忧患，他都代替，他都能够担当，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忧患里包括我们的心中的痛苦、忧愁、悲伤，还有疾病的痛苦，他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是的，被神击打，是为什么呀？是为我们，是为我们。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害怎么受害？那就是给我们看到他6次受审当中受尽了藐视、讥诮、被定罪、被鞭打、被羞辱、被戴荆棘的冠冕，以后一路上又走向了哥哥他，是 为我们的罪过，为我们的罪孽，他受害，他被压伤，所以这一切都是为我们。所以主的十字架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叫我们因信他就蒙恩，不但我们的灵魂得救，而且我们的身体魂灵都蒙恩。所以说下面说啊，因他受的刑罚是我们的平安，人最需要的是平安，人在灾难在患难中最最宝贵的就是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是我们得医治，我们都长了大麻风，我们只是各样的病患，各样的这个病痛，他使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受鞭伤，浑身遍体鳞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都路羊走迷，个人偏行直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一个人来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因为我们偏行直路。所以主受苦是把我们这些个迷路的羊领回来，让不再偏行直路。下面第七节开始，就是这位仆人，这位仆人他默默的受苦受苦，你就看他的态度。我们也受苦，哎呀又喊又叫，怨天尤人，你看主是这样，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小字或者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见得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就是默默的忍受，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是西律问他，一言不答；比拉多问他，不答；只有问他，你是基督吗？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说的是，除了为真理而回答，怎么样去往，怎么样的做假见证，怎么样的来什么定罪，耶稣不回答。这就是给我们做榜样，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忍受，不开口，不开口，两个不开口，第七节两个不开口，不开口，不开口是真的得胜，不开口反正定了这些个审判他人的罪了。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被夺去的意思就是他被处死刑啊。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拣走，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这是一个问话，很多人还不明白是为谁的缘故。他虽然威心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甚至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恶人同埋就同时这个耶稣和那两个强盗都什么都从十字架上给卸下来了，就埋葬了，但实际呢是与财主同葬，就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与他为赎罪祭。所以耶稣就是赎罪祭，耶稣也是那一个燔祭，也是那一只平安祭。但赎罪祭的意思就是为我们受咒诅，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从十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坛上献的什么，就这只赎罪祭的羊羔，为我们被咒诅，他的血带进至圣所，他整个的身体被烧在营外，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整个身体烧在什么，就是整个的为我们献上，说咒诅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年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是以后的事。耶稣他成全了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事在他身手中能够亨通。所以我们重点就是看耶稣怎么受苦，在几百年前，公元前差不多七百年的时候，先知已经预言看到了耶稣为我们怎么受苦，而七百多年以后果然就是这么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就是仆人，以赛亚书有许多的好几篇都是讲的仆人篇，这是其中的一篇，其中的一篇，他怎么样为我们受苦。现在我们就翻过来请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们不必另分段，就按照这里的小段来看，每一段都是看见主耶稣怎么受苦。关于主耶稣受审，我这次也再细细的查了一下，那当然我们要集合四福音连起来看，耶稣一共先后被捉拿，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以后先后是六次受审，六次，这个我希望我们大家自己也详细的找一找，你就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来回来去的受审。为什么？因为他们变着方法想方设法要定耶稣的罪，可以说罗织了多少的罪名，做假见证来陷害主。在受审当中耶稣也挨打，第一就是约翰福音十八章那里提到的受审于亚拿，亚拿其实已经退休了，他是该亚法的一个亲戚岳父，是不是亚拿面前受审，这是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耶稣在那里受审，而且被打， 被打，但是两个也不愿意，是不是？就说明他们都是默认的。第二次就是在该亚法那里，这个仍然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四节，就是又把他从亚拿的那里又把他带到哪里？带到该亚法那里。该亚法是本年的大祭司，作为大祭司却是审判这位什么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看看这个大祭司，所以在耶稣时代的大祭司已经不是世袭的，是希律王所封的，是御用的。他们是抵挡主的，他们是撒都该党的人，祭司是当时撒都该党的人。他是怎样的作假见证？当时这些人都在该亚法的眼前呢，来控告主，用假见证来治耶稣死罪。也就是在这个该亚法的院子里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七节到七十五节，就在这一次耶稣受审，就是第二次受审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三次的跌倒，就是在这个该亚法的院里面。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曾经都读过，这是耶稣第二次受审。第三次就是最近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就是前一章，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六节，天一亮，民间的长老连祭司长在门市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第三次受审的地方就是公会。什么是公会？公会就是当时犹太人，犹太他们的这个什么政治和宗教的最高的一个机构，他们有权来审判人，他们有最高的权利来定人的罪，只是一个权利没有，就是不能定人死罪。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把耶稣最后解到比拉多的面前，目的是要把耶稣定死罪，是犹太当最高的权利，包括法利赛党的人，也包括撒都盖党的人，这两党人本来都是不合的，撒都盖党和法利赛党在教义上完全相反，但是在对待耶稣上他们是联合的，这是公会。所以耶稣是被公会定了死罪，但是呢他们怎么样求比拉多来执行，可以这么说，求比拉多来执行。以后基督的使徒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都是受害于公会，把他们抓到监里，定他们的罪，审判的都是这个公会。这个公会就是当时最凶恶的一个组织，罪恶的组织，所谓的宗教领袖，实际是政教合一的一个组织，他们有最高的权力。这是耶稣第三次受审。这个圣经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六节到七十一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节到十节也提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第三次受审的时候，犹大自杀，就在这个时候，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提到，耶稣还正在受审呢，这犹大已经良心控告的受不了了。耶稣是无罪的，这个无罪的无辜的耶稣在那里受审，对犹大来讲是最大的一个责备谴责。你这样的把无辜的人卖掉，你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他亲自见证耶稣是没有罪的。这是犹大自己说的，我卖了无辜，我流了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所以耶稣没有罪啊，其中有一个证明就是犹大自己的口中证明，你别看他是个卖酒的人，在他的口中证明耶稣是无辜的。这是第三次受审。第四次受审就现在我们从这里看，就是比拉多，他们最后就是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面前，是第四次。第五次还是在这张圣经，就是第八节到十二节，就是比拉多把耶稣转到希律面前受审，这是第五次。第六次就是希律又把耶稣送回到比拉多面前，就等于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先后是两次受审，这不加起来不是六次吗？很清楚。希望大家我们有关的圣经我们好好的细查一下。那今天的圣经就包括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以后在希律王面前受审，以后再次回到比拉多面前受审，终于就必定死罪。耶稣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以后，就交给他们定了罪，就让执行于哥哥他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就在这张圣经。好，现在我们就看这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耶稣被解到比拉多的面前，我们从这段一方面看见这一个最不公义的审判官就是比拉多，在他的口中都亲自证明耶稣没有罪，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行，就可见的耶稣没有罪， 耶稣没罪。另外我们在每一段里都可以看到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耶稣的态度是比拉多是最不公义的，明明知道耶稣没罪，最后还是通过他的手把耶稣定罪。所以我们看第一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的名字的意思是带枪的，在比拉多的眼中什么是真理？枪杆子就是真理，哪有什么真理？是比拉多名字的意思就是带枪的，他以为对就是对，他以为非就是非，只要他在什么，他在这一个帽子，他这一个官位啊官职啊能够保得住就行了。所以比拉多是带枪的，他们有权有势。我们看众人就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为什么解到比拉多面前？因为审来审去啊都没法子定案，事实都证明不了，但是呢他们死心塌地，他们又不甘心，是吧？他们一定要把耶稣治死。所以这魔鬼就是魔鬼不是要怎么样，要追耶稣的脚跟呢，要伤耶稣的脚跟，紧紧的追耶稣，要把耶稣置于死地。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送到比拉多面前，借着比拉多的手来定耶稣的罪。所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耶稣是没有罪的，那带着一个巡抚的面前，这是罗马很大的官呢，巡抚当时的罗马帝国设立在犹太的一个巡抚，就告他，告他三样罪。大家看第二节，耶稣被定罪有三条罪。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被定罪也是三条罪，三条罪，这三条罪都是莫须有，根本不是罪，他们定为罪。他们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神的孩子耶稣，这个人是犹太人的什么呀一个救主。他们确实说这个人怎么样，第一诱惑国民，耶稣走遍犹太全地山山水水，走到各地都是传道救人，说这个人是诱惑全什么诱惑国民的，耶稣又传道又救人，那真是破碎自己。他们说是诱惑国民的，这是第一个罪。这是什么罪呢？耶稣是为了救人，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但他们把这个耶稣所讲的天国的福音当作一个诱惑人的一个道理，就说明他们是怎么抵挡。第二，禁止纳税给该撒，耶稣明明的没有说过这个话，很明明的，而且耶稣和彼得都是什么纳税，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讲没有钱也要纳税，叫门徒叫彼得去海里去打鱼，从鱼口里头还要掉出一个钱来，还要纳税，而且耶稣也明明说该撒都应该归给该撒，该纳粮的就纳粮，该交税的就交税，耶稣明明讲。但是他们定耶稣说禁止纳税给该撒，这个罪名好大呀，这是个政治性的问题。第三，又说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这点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王，他们最恨了，因为他们要该撒做王，他们不要基督做王。正如耶稣刚生下来以后，他们要希律做王，他们不要主做王。所以不要主做王，那就定耶稣的罪。耶稣是王，耶稣是基督。比拉多就问耶稣了，既然听了他三条罪，比拉多就问耶稣，你是犹太的王吗？耶稣回答，你说的是，这点耶稣要承认。就好比你们是基督徒吗？你无论如何你要承认耶稣，哪怕被定罪，而且就是因为耶稣承认这一点，这个罪以后就是成为耶稣的罪。耶稣的那个罪案里面，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就是这一条，是吧？犹太的王啊，你是犹太王吗？耶稣回答：“你说的是。”耶稣多么勇敢，你看，一点不含糊，一点没有惧怕，这样的得胜，这样的得胜。你这一承认，你就等于是承认了什么呀？就等于是他要定你的罪。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承认你是犹太的王，那你要造反呐、啊，你要反叛呐、啊，你要带你犹太人都是反对罗马政府啊，罗马帝国呀、啊，这个罪名多大？耶稣不怕，我是你说的是。比拉多就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那一定是比拉多反复的问他，问来问去查不出来。连比拉多都证明耶稣没有罪，而且在这场上面一次两次三次，比拉多等于是审问了一次一次的审问了三次，不是审问三次，不止三次，等于最后一次等于无可奈何了，因为众人的生命得了胜，比拉多最后呢就把耶稣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把耶稣钉死的。他说这个话就有三次，就是说他三次证明耶稣没有罪。第一次就是第四节，第二次是在十四节，第三次是在二十二节。四节、十四节、二十二节，你把它画起来你就记住了。三次比拉多亲自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以后又加上西律一句话，比拉多亲自证明，西律把耶稣送回来也是说他可见的他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罪，所以西律也证明耶稣没有罪。虽然西律是戏弄耶稣，但是也是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耶稣是没有罪。我们是查来查去都有过犯，都有添油。一个人你说查来查去，这人能没有罪吗？耶稣没有罪，没有罪却是为我们被害受苦，是吧？爹，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杀我百姓，他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所以耶稣是罪什么？在犹太遍地传道就是罪。现在也是这样，现在神的仆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如果是你像在大陆，你在什么，你在各地遍地传道就是罪。你没有服他的法，他的法是什么呀？限制你，控制你，你不登记，你在哪传道也不对，你不登记，那你越了范围那更不对，是吧？遍地传道就成了罪。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有一天呢，传道是罪，你传不传？那当然现在美国没有这么定你的罪，有一天真的是这样。当然现在也很多限制，你们公立学校你绝不能够公开的读经祷告，你传道当然更不可以，遍地传道，他说是伤祸百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的。所以这个反面就见证了耶稣他的一生，他出来传道不过三年多，这三年多就是从加利利起一直到犹太，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遍地传道，这就是耶稣被定的罪。比拉多一听见这人，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呢、啊？那么很好啊，他就晓得了他是属于西律所管。比拉多反正无可奈何，没办法，就立刻就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去，干脆让西，既然是属于西律管辖之内的，那么就送到西律，让西律去审判他。比拉多目的是想推卸责任，因为他很无奈，他没法，他从他的良心来说，他没法定耶稣有罪，因为他自己都证明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是吧？做一个巡抚你怎么定罪，是吧？你必须有罪你才能定罪，没罪怎么定？所以把他送到西律那去。下面我们看八到十二，耶稣在西律面前受审，这是第几次了？这是第五次了，第五次受审。西律看见耶稣很欢喜，但是他这个欢喜是什么？是一种好奇。因为前面在四福音里都提到了，这个施洗翰被杀头以后就是这个西律，他是一个杀害砍西律这个施洗翰头的一个刽子手，是个凶杀犯。你说他对主有什么好意，有什么好感？这不过是一个好奇啊！你可来了，你到我面前来。因为他本来就心里想，哎呀，这个耶稣行这么多神迹，一定是我所杀的那个施洗翰从死里复活，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要瞧瞧你，你来给我行个神迹。他要的是神迹，他不是要耶稣，他不是要真正信耶稣。因为听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他看他行一个神迹。所以西律跟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师父你不听吗？法利赛人多次的要耶稣，你给我们行个神迹、啊、在天上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求神迹却是根本不信主，试探主。于是呢就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一个什么杀死施洗约翰的刽子手，我理你做什么？你在你心里的眼前有什么真理？你的口中有什么真理？耶稣不理他，一言不答，劝耶稣多么得瑟。耶稣没有奴颜卑屈，没有趁机会请求他，你饶了我吧，你跟我说两句好话。耶稣一句不理，这不理就是得胜。我们常常以为话都是得胜，一言不答是得胜，我们常常忍不住也就说两句，不必解释，一言不答。但是耶稣可是因为没有罪啊，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当作你心里都嘀嘀咕咕，你不讲，你不讲你心里也有罪。耶稣是没有罪而这样的啊，一言不答，何等刚强啊！即使他们是极力的站在那里就告耶稣， 可见的，耶稣在哪里，道成人就跟着在哪里。这个保罗不是也是这样吗？使徒行传，保罗在耶路撒冷，这些精神党人是来告他，保罗被带到了该撒利亚，这些人还告他，保罗走到哪里，告的人就跟到哪里，主更是这样，极力的告他，也告来告去，结果耶稣还是没有罪。那么西律王对耶稣的一个证明什么，就是十五节比拉多说的这句话，证明西律王在西律的这个审判之下，耶稣也是没有罪。十五节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解送来，可见了他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就是西律王的面前也是证明耶稣没有罪啊，耶稣是没有罪。但是既然耶稣没有罪，你问了半天耶稣不灵你就完了吧，还要怎么样，还要横加的来讥诮藐视凌辱主。所以这里十一节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这个时候也就是马太福音所形容的，他们给耶稣戴上了荆棘的冠冕，讥诮凌辱，甚至苦害耶稣到什么地步。这是个兵丁，为什么兵丁这么胆大妄为？西律王让他这样的，西律王让他这样，有当官的命令认可他们为所啊，为这个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了。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还给他穿上紫袍呢。马太福音讲，穿上紫袍，他恭喜他，你是犹太的王，但是什么冠冕？荆棘的冠冕。耶稣为我们受害，耶稣不要说上十字架，就在受审当中就为我们受尽了凌辱痛苦，那个荆棘冠冕怎么戴啊？据说这个大的地中荆棘，每一个神经啊都被扎透了，扎透了，耶稣满脸都鲜血，而且那个神经啊被扎，你说多疼，整个的头，耶稣这样的几乎到发昏的程度了，耶稣还一直忍受，默默无声，又把他送回来。那耶稣说还是你去审去吧，把耶稣折腾一个够，最后又送回到比拉多那里，那就开始第六次的审判。耶稣开始第六次受审。底下十二节，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那就是在对付耶稣的上他们是联手的，彼此为仇，但是在对付耶稣上是这么样的，做了朋友了，仇敌都成了朋友。这个和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党跟撒杜盖党也是这样，法利赛党和撒杜盖党也是水火不容，水火不容的，信仰看法上有不同，但是呢他们对待耶稣上就是一样，都要把耶稣钉死罪，仇敌啊，他们是利害关系，但是对耶稣他们是一致的，坚定的，就是弃绝厌弃了主，所以主是被厌弃，所以主的态度是什么？一言不发。比拉多第一次审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一言不发，只是问他你是不是基督，耶稣回答。所以这个我们要参考其他福音书更清楚耶稣是怎么样的受审，怎么样为我们受审。那么底下我们接着看，这是最后一次耶稣受审，这一次在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四福音里都提到，这最后一次受审，在最后一次受审当中审了半天呢还是没有一个结果，但是呢比拉多怎么样啊，挣扎的最后他只好灭了自己的良心，所以比拉多是个违背良心的审判官，违背良心。那当然了，祭司长文士可以说是丧尽良心，处心积虑的害死耶稣，而且什么理由没有别的，比拉多都知道，就是为嫉妒，因为耶稣走到哪里这么得人心，这么多人信服，这么多人拥载，这么多人跟随，他们恨死了，他们嫉妒，就是因为嫉妒，没别的，是骨头里的朽烂。十三节，我们现在看十三节，耶稣再一次受审，这是最后一次受审，这次受审完了就把耶稣交出去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的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这第二次说了，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比拉多第二次。比拉多他到底也有个良心，但是最后呢他还是灭了良心，他的良心可以告诉他说，我得说实话，就是没有罪嘛，我不能跟就说有罪，没罪就没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可见的比拉多是来回的查，查来查去查不出来。十 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查来查去查不出罪的，我们大家自问，不用人家查，我们自己心里都知道我有没有罪。哪个人经得起这么查来查去？耶稣没有罪，就是没有罪，最高的审判官都证明耶稣没有罪，只是还是灭着良心把耶稣钉死。神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是不义的，他是义的，他是义者耶稣。就是希律，这比拉多证明了，就是希律，就这个大王啊，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呢，他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送回来了。如果希律能够定案，希律也就定案了，因为我们知道希律王是加利利分封的王，耶稣本是加利利人，那么正好嘛，有权就可以治他死罪，但希律也没这个，也不敢，为什么？没有罪嘛，没有这个送回来，所以第十六节。十六节，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怎么样胆敢就是责打耶稣，把耶稣释放了呢？那这就是因为比拉多想推卸责任，就是推卸责任，反正你们老说他有罪，算了算了，定来定去查来查去也没有用，就这样。在这个期间，请大家看一下马太二十七章，就是比拉多夫人的这一件事情，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比拉多审得出问题来了，连夫人都警告他。二十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啊，我们看一下二十七章十五到二十六，这前面我们就不念了啊，就是十九节开始好了。正坐堂的时候，就是正在审耶稣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呐、啊，因为今天在梦中我为他受了许多苦。一人呐、啊，这就说明耶稣没有罪，不但从比拉多的口里，从希律王的口里，还有刚才我们说从犹大，这个卖耶稣的犹大的口里证明耶稣没有罪，还有就是从比拉多的夫人的口里证明耶稣没有罪。这一人就是没有罪的意思，才是一人。哪个是一人、啊、世上没有一个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是这个艺人的事你可一点不能管啊，你可别沾你的手啊，因为今天我在梦中啊为他受了许多苦。这不就是神借的夫人来提醒他吗？啊，提醒他，你这个可不能再这样做。但比拉多也没有听啊，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拿巴，除灭耶稣。巡抚就对众人说，这两个人里面我有释放谁呢？就是比拉多最后还是审来审去。我们再看接着啊二十四点，大家看，那大家就是一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怎么样？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比拉多的意思像，我反正尽了我的本分了，我怎么说，他们还是要把他钉死。那么怎么样？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比拉多这么说，他是怎么样？他是毁露自己的良心。一个人，你比拉多是审判官，最后还是经过他的手定了耶稣的罪，你能洗得干净吗？洗得干净洗不干净？就好比我们今天，你已经犯了罪了，你出了耶稣的宝血，你洗得干净啊？如果你不认罪的话，你说没有行不行？你怎么洗手？这个双手都沾满了无辜人的血，他还洗洗手，表明什么？表明他的血不在我身上，你们自己承担。那接着呢，众人也倒是回答得快，这些犹太你看刚硬到什么程度，好啊，他那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受大苦，为什么犹太人几千年的受苦像个皮球一样在天下抛来抛去，这样受苦，所以他自己承诺的这个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你既然说耶稣没有罪，你为什么鞭打？还要鞭打一顿，就是讨犹太人喜欢。那当然了，在后面我们还接着看，就知道了这个比拉多那真是灭了良心，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胜不过众人的声音，因为他愿意一直做什么该杀的忠臣，他不愿意背叛了该杀。所以这个比拉多的光景，所以这是一个插曲吧，一个 一个插入的一对，就是洗手表明无辜，你是无辜吗？后来根据历史我们知道比拉多怎么死的，最后是自杀身亡。本来以为他很得意的，官越做越大，到后来罗马皇帝换了一个皇帝了，他正去罗马的途中，结果就被新的皇帝就把他圈起来了。最后他在被拘的时候，被拘禁的期间，他最后叫做畏罪自杀，灭了自己的良心，你怎么会平安？最后是自杀身亡。这个人民地名意义里面都有啊，我们自己可以看，自杀身亡。所以我们看着，所以说他说，故此我把他责打了，释放了，把他责打释放，意思他想啊，把耶稣责打一顿就把他释放。那十七节呢是个小字，大家看，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就好像一般呢是这个有些个国家什么什么国庆了，或者这个赶上什么大庆了，就要有特赦，是这个意思。是吧？在犹太有这么一个规矩，每到这个节期，这个节什么节？我们知道就是逾越节。耶稣是真正的那一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到底释放谁？这就是下面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以后就是说明，当时你要么就是释放巴拉巴，你要么就是释放耶稣，因为只能释放一个人。这个选择，我们看看这些个犹太众人，包括祭司长文士，他们怎么选择的？你到底选择谁？这帮巴拉巴是个大强盗，是大强盗，最坏无恶不作的一个，他确实把他释放了。这巴拉巴代表罪性，也就代表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呢，主是王，我们不要主做王，我们要巴拉巴做王。那巴拉巴自由在我们里面，我可以自由犯罪，我可以想什么什么，可以看什么，我怎么恨人，我怎么偏邪，我为所欲为，因为你是巴拉巴，你里面是巴拉巴做了王了。把巴拉巴释放了，你不要主释放，把耶稣捆绑钉十字架。我们今天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不能再把主重钉十字架，那你就是释放了巴拉巴。所以这个结合我们自己，的确是这个巴拉巴就是代表罪恶，就代表我们自己。你到底释放谁？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又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你看比拉多呢愿意释放耶稣，但是呢又劝解他们了，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大喊大叫就想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后盾背后是什么？这背后是魔鬼撒旦，不错，就是这祭司长文士这些人挑唆的众人都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这是比拉多第三次一再的跟他们讲，我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是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但是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所以我们常常在真理面前，我们不是刚强壮的，我们是屈服，因为什么？人的声音得胜了。我们里面太多人的声音，情欲的声音，老我的声音，人的声音得胜了。在约翰福音书上就是说到，你如果是你比拉多如果释放他，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哎呀，比拉多一听，我这一辈子就要做该杀的忠臣，如果我不做该杀，该杀就皇帝啊，如果我不做罗马皇帝该杀忠臣，那我今天我这个地位还有吗？我这个职分还有吗？职权还有吗？我就会这碗饭也吃不了了，我今天还能活着吗？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比拉多最后还是失败，人的生命得胜了，胜过了自己的良心。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了案，他要什么？他要该杀做王，他就把巴拉巴释放了，所以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我们今天要任凭谁呀？任凭这些个恶人的为非作歹来害耶稣。所以这就是说，每一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的意志和拣选，你到底拣选什么？比拉多拣选错了，众人也拣选错了，宁可释放巴拉巴，要巴拉巴就是不要耶稣。我们拣选什么？我们里面深处也是两个选择，你要巴拉巴，你继续的你就是恨人啊，你就是偏邪，这就是你要巴拉巴。如果你要耶稣的话，你就要谦卑悔改，不要再恨人， 要追求和睦，是不是？我们就要照主的道理去做，你不能继续的还在恨人，那你就是释放了巴拉巴。巴拉巴就是我们老军人情欲的自由，我想干嘛，我想怎么想怎么想，我想怎么恨人，你管得了吗？是啊，谁也管不了你。那你的选择，你到底要不要耶稣？所以求主让我们就是要耶稣，不要巴拉巴。今天我们已经跟随主人，我们要耶稣，我们要耶稣。你要耶稣，你要走窄路；要耶稣，你就要和睦，你要谦卑，你要追求和睦，你要认罪。你就不能在天前，你不能够在里面还有嫉妒纷争，你不能还在为非作歹，不能够做比拉多，可不能做比拉多。所以今天比拉多是个最典型的一个人，到底要谁？审了半天，三次亲口承认，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最后你还是把耶稣定罪，是多灭着良心的，就违背良心的审判官，多么的奸恶！他得到了什么？最后自己都丧了命，最后自杀身死，他得到了什么？所以这就是到了二十五节，再看二十六节，大家看，在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就是非洲北部。非洲的北非啊，北非的一个民族。那为什么这个人他后来也蒙恩典呢？可能在初期五旬节的时代，这些个古利奈我们可以查得出来呀、啊，福音已经传到那边去了。也可以说，犹太人呢、啊，在五旬节之前就有人移民到北非去，所以以后五旬节震动的时候，不是很多人来嘛，包括了古利奈人。这个古利奈西门，他是偶然的经过这里，他是从乡下来，可能来守节。也可能来过月节来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就被抓住啊，来背耶稣的十字架。这点我们可以想，耶稣当时啊是经过什么？整夜没有休息，整夜的受审，一次一次一次的受审，又被鞭打，又饥又渴又饿又挨打又受，耶稣简直就受不住了，一定是这是一路走一路就是跌跌跤啊，跌跟头啊，实在背不动了、啊，实在背不动了、啊。所以这一个西门呢、啊，实在是多么大的恩典，看到的有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今天你我们应该做这个西门，觉得不配，本来也没有这个心要跟随主，现在那个被抓来，你该觉得不配。主啊，我在你十字架上有份。后来这个西门全家都蒙恩，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十三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你看看保罗在最后的问安的时候，说明这一家后来就是他们定居在罗马。保罗怎么说？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西门的妻子，鲁弗、亚历山大是西门的两个儿子，这个在马可福音也提到，我们不去找了啊。保罗怎么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就知道这一家跟保罗多么同心，同心同工，可能比保罗年纪大得多。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样的在基督的教会受苦工作当中都有份。所以西门是蒙了恩典的，蒙了恩典。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基督受苦中真正有份，背起耶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应该背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也有份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就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耶稣在前面走，他跟着，把耶稣十字架背在自己的身上，分担耶稣的这种忧苦。底下一段非常宝贝的给我们看到，在耶稣受苦的时候，给耶稣最大的安慰的不是门徒，不是这些大使徒，是谁？是许多的妇女，许多的妇女给耶稣最大的安慰，而且他们是一直跟耶稣到底，跟到哥哥他，以后又跟到马可楼。所以这些妇女我们要看的，四福音都提到啊，这里也提到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当然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啊，不知道内中的一切。底下内中有好些妇女，这要特别提，圣经特别提，虽然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提了几个名字，有的地方没有提名字啊，莫德拉玛利亚了啊，又是这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了，甚至根本没有名字也不要紧，但是好些妇女他们为耶稣嚎啕痛哭。他们为什么痛哭啊？他们多么宝贝主啊，他们同情耶稣，他们深深觉得耶稣是这样的完美无罪而被定，怎么不哭啊？这种是同情的眼泪，这是对耶稣的安慰。耶稣多完美，耶稣根本没有罪，受尽了一切的苦， 他们想起耶稣和耶稣的教训，耶稣对他们的帮助，对他们的爱戴，耶稣对他们的医治，他们怎么不哭啊？今天耶稣无辜的被受这样的苦，所以号啕痛哭。所以这些妇女是用什么来同情主？是用眼泪来同情主，用他们跟随的脚踪心智来跟随主。没有人跟啊，还有谁跟呢？没有跟。我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只是提到了约翰，可能跑了以后又后悔了，赶紧回来，跑到十字架那里，只提了耶稣一个门徒，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除此以外，其他门徒都到哪里去了？早就吓得跑掉了，一个也没有在耶稣的跟前。耶稣得什么安慰？这里讲到这件妇女为耶稣号啕痛哭，不但号啕痛哭，跟随耶稣一直跟。当众人都弃绝主的时候，我们跟吗？所以我就对自己最惭愧了。人家属灵我也跟着属灵，等到人家不属灵的环境不属灵的时候啊，不是人家，就是环境不属灵的时候，我也非常不属灵了，我就不跟了。跟在哪里？而且这些妇女她们的眼泪，我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以她们的眼泪同情主安慰主，第二个意思是以他们的眼泪来对抗仇敌，对仇敌的对抗，你们把我们的主无辜的这么样的这么样的虐待，这么样的来欺凌，这样的苦害，是对仇敌的一种对抗。但是耶稣转过来，你看耶稣怎么说，28:28，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耶稣安慰他们，因为耶稣看到了一点更重要的是，你今天为我哭，这个价值还不够大。你今天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把耶稣钉十字架，将要遭到了极大的苦害，就是耶路撒冷将要成为荒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还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知道钉耶稣十字架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主后70年，也是耶稣当时再过40年吧，不到40年，他们将要遭到什么？耶路撒冷将要成荒场。你还今天还怎么样？还要钉耶稣，还要害耶稣？所以耶稣就提到了，耶稣怎么说？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谁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你们自己也要遭难，你的儿女子孙也要遭难，因为再过40年，可能这些人还都在世。哭什么？为自己的罪哭，为儿女的罪哭。”你不哭，将来你受不了的这个灾难，那就是罗马太子提多来了，把整个耶路撒冷都毁掉，整个犹太都被掳，杀的杀，掳的掳，圣殿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就是这个时候要应验。所以那个时候你可有眼泪要哭了，你现在不是为我掉眼泪，你要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女哭。所以我们的眼泪为耶稣哭是好的，但是更要紧的是为今天的教会，神的儿女将要遭的灾难，因为不悔改有罪，要受到了那一个极大的惩罚，而在神面前应该掉掉眼泪，应该像耶利米成为一个爱哭流泪的先知，要哭要流泪，这是耶稣所说的。底下耶稣就宣告这个预言了，29节，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就灾难要来到。但耶稣这话一面就是指着主后70年灾难来到，另外也是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也是如此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不是讲的吗？在大灾难期间，灾难都来到了，你还怀孕呢、啊？你还养孩子、啊？你不有祸吗？你逃难你怎么逃？你怎么抱孩子？你怎么喂养？有祸呢？有祸了！不生育、不怀胎的、未曾乳养孩子的有福了，这不是吗？这个意思就是相符的，是不是？什么人有祸？什么有福？你不生育倒是有福了。所以以赛亚书54章啊，这个预言就是这个意思啊。以赛亚54章，先知以赛亚看见，那不生育不生养的要歌唱啊，没有什么没有儿女的比有儿女，比有丈夫的没什么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还要多，就指着我们要生属灵的子孙，你不要一天生儿养女啊，多生几个多子多福，世上的福是福吗？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话。而且耶稣说，那时人要像大山所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所遮盖我们吧，受不了的苦啊，受不了的审判要临到。这也指着主再来之前的那个光景，大灾难的光景，也是指着主后70年。啊，你别以为你犹太人，你们把耶稣除掉，你就享福。 那你除掉耶稣，你就除掉恩典，把福气都走了。那三十一节，这就是一个接受语。耶稣说什么？耶稣这是个比喻。以前呢，我最不懂这句话，感谢神，思想有点意思了。哎，结果一看，他穿着正好就是这两节。大家看这个穿着啊，这个有的时候穿着的意思，它跟这个本文的意思并没有意思，只不过是串一下就是。但有的时候是真非常合适。本来我没有看这个穿着，我心里就想的是这两处圣经，结果果然就是这两处。大家看一处是什么？什么叫做耶稣说这件事？什么事？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既然万民，那更受不了将来那一个什么那大可畏日子的那个审判。所以两处圣经太合适了，一处就是箴言十一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一节，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这句话我一直都觉得非常对我们来说很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什么是义人呢？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嘛，所以我们要先受审判，先受审判。如果我们不受判，那么恶人和罪人有何地步呢？那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就指着犹太人，也可以指着今天教会也要受审判了。所以中国教会几十年受审判，给拆的简直是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为什么？就是神的管教和审判，神的公义。我念一下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就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是吧？所以这些事在有知识的枝子上你都受不了，何况那个什么呀，那枯干的树就更受不了了，就指着外邦人将来一定要受苦，不信主的人有何等结局呢？就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受审的目的，神不愿意我们仅仅得救。这么可怜的灵性，这么贫穷，让我们经过审判，让我们灵性丰盛，而不是仅仅得救，让我们将来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主救主基督的国。我们完全成圣丰盛，将来我们与基督同什么一同审判人啊？教会将来要审判世人，审判天使，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够仅仅得救。所以耶稣的话就是，你不要为自己，不要为我哭啊，你要为什么？为这个为自己哭，为自己的儿女们。好，我们接着看三十二节，三十二节一直到到这个四十三节，这一段就是看到了这一个什么十字架上的强盗怎么悔改得救，怎么悔改得救。一方面看到主是怎么被钉，主在十字架怎么样忍受十字架的苦，怎么忍受的。三十二节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思？这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最后一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耶稣是个义人，把你一个好人，从来没有罪，没有罪性，也不知罪，也没有罪，给你跟最坏人列在一起，你受得了吗？耶稣就要忍受，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好，跟一坏人在一起还觉得好难受。主是一个义人，是个义者，神的儿子，却是跟罪犯同列，他甘心就被屈辱啊，卑微到底。三十三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所以耶稣在当中，耶稣拯救罪人。这两个犯人，这两个犯人啊，当然都是罪大恶极才钉十字架，是吧？耶稣在当中什么意思？耶稣愿意，主的救恩就是为一切罪人们，这两个犯人也代表全世界人的罪，是吧？可惜只有什么？只有一个悔改，有一个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是他的选择，又提到选择了，是不是？你也可以悔改吗？不悔改，还要定耶稣的罪，还要讥诮耶稣，是吧？两个犯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当时耶稣就说了，那这就是十架七言呢。这个我也希望大家要复习一下，以前我们也有过这个考题。十架七言是什么？先后次序是什么？这里第一句就是这句，耶稣被钉以后，耶稣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这耶稣的心多么宽容，宽容到什么地步？这个慈爱到什么地步？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饶恕，要不然不叫十字架。十字架是屈辱，十字架是什么？是得胜，十字架是饶恕。这个爱饶恕他，仇敌钉他十字架， 耶稣还要为他们代祷。耶稣在十字架是什么？还在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什么？第一个祷告就是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晓得，他们做的都不晓得。这个宽恕是何等的宽恕，爱仇敌的这个宽恕，是吧？第一兵丁的脸就分他的衣服，这就耶稣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被剥夺，剥夺禁忌啊，这就是十字架。我心爱慕十字架，什么意思？肯不肯被剥夺？耶稣就剩这一套的衣服了，里衣外衣都被剥夺，脸就分了他的衣服，这就应验了 诗篇的话啊。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底下就有三次耶稣被提到什么？三次耶稣在十字架有三方面的人，也是三次都是提一句话讥诮他、耻笑他。耻笑他什么呢？哎，你在十字架你救了别人，你救自己啊，你下来呀、啊，三次啊。这马太福音也是说到三次，这里第一等人是官府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是神所拣选，可以救自己吗？可以下来吧，这是一次。第二次什么？是兵丁，兵丁也信用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啊，你是犹太的王嘛，你既然王，你救自己啊。耶稣难道不能救自己？所以什么叫十字架？不救自己，这是十字架的意义，不救自己。耶稣难道不能救自己？他一吩咐十二营的天使都来了，他不能救自己，他不下来，不救自己。我们呢，有的说苟且得释放，是吧？想方设法来救自己，逃避十字架，主没有这样，他们这么样的啊，这样的耻笑来将主，主都没有。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的王，这就是耶稣的罪名，做犹太的王，他是犹太的王，他生下来就是做犹太的王。为什么说犹太的王呢？我们不要这么狭窄，以为他有，因为耶稣将来要在犹太全地做什么？在全地，但是是在犹太的耶路撒冷做王。这个王是指着做全地的王，是在犹太做王。当然先拯救犹太人也是对的。再看三十九节，那同钉的那两个犯人有一个也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哎，他还幻想耶稣你能下来，我们也跟着下来。你不信，你不认罪，你下来什么？耶稣不救自己，耶稣他没有罪，他都不下来，你都想下来，你罪大恶极，你该进十字架，他也想下来啊！你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你可以救我们。但是第四十节我们看另外一个讲到啊，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这第一个对他的责备，你怎么这么胆大，你本身就有罪，你还不怕神？在神的律法里也是应该治死刑的，我们是应该的。这说明这个强盗怎么蒙恩典，怎么就才能够在乐园里和耶稣有份？他认罪，我们是应该的，我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因我们所受罪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承认自己有罪，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认识耶稣是什么？是真的那位义者，是神的儿子，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知道自己跟这一位是完全的区别，我们是罪人，他是义人啊。就说底下就是他的祷告，所以十字架强盗是这个强盗都能够得救，你说哪个人不能够得救？连十字架上的强盗马上就要定死罪，马上就要断气了，耶稣都救了他，他都能够得救，只要他肯，只要他悔改，他认罪，他求，他求告主名就被得救嘛，他求啊。他说什么？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愿意在你国度里有份。这他求的，他也没敢求哎呀我马上就得救，你国度来到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不要忘记我，他愿意在耶稣的那个国度里有份。耶稣马上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就是耶稣第二句话，什么话？我实在告诉你，耶稣第二句话就是在十字架耶稣又救了一个灵魂，救了一个灵魂啊，救了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什么一个强盗。我实在告诉你，今日就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肉身受苦，但是灵魂是在乐园里面，那就说明这个强盗他也没有受洗吧，所以受洗不是绝对的一个什么一个前提一个原则，乃是你肯信主， 你肯接受主，你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所以经过这个强盗就得救了，就得救了。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一段耶稣死的景象，你看看这一段耶稣怎么断气的，从五正到深处整整六个小时，那时因为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耶稣就变黑了，众目啊都看见他，日头都不敢发光，就说明耶稣啊为我们钉十字架啊，他遭到了全世界人罪恶都堆在他身上，遭到了神的咒诅，连万物啊都黑暗起来，遍地都黑暗。店里的幔子应该是先说四十六节，在马太福音是不是？店里的幔子怎么另外两半？是耶稣断气。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店里的幔子就怎么了？就从上到下，不是从下到上，从下到上说明是人工，是吧？店里的幔子能够裂为两半，这是神的工作，就是耶稣为我们断气死，耶稣死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是至圣所的路开通了。这幔子是什么？就是使至圣所和圣所隔开的那个幔子，这个幔子也代表耶稣的身体。这个在希伯来书特别提到，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体。所以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就裂为两半，主给我们开通一条道路。耶稣不死，我们不能进至圣所，我们根本不能见主的面。现在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坦然无惧能够进到至圣所。那么耶稣的还有一句话，这句话那应该肯定是耶稣最后一句话，对吧？因为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说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被众人的罪都归在他头上，但是最后耶稣是灵魂归入父那里，啊，归入父那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是最后一句。当中还有几句我们自己可以思想，啊，第三句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母亲说的话：“母亲，看你的儿子。”在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第三句，啊，这个是在约翰福十九章。还有第四句、第五句，这我们自己去找，我们今天没空去看了。一共是十架七言，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么痛苦，人一到痛苦的血一滴滴流干呢，那个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耶稣还讲了七句话，这七句话，耶稣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的舍己、舍命、宽恕、爱神、爱人，而且尽自己人子的本分，把母亲都交托。耶稣的伟大就从这七句话里可以看到，时间我们就不说了。第四十七节，百夫长看见所成就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所以这就是耶稣没有罪，百夫长是一个证明，这真是个义人。我们这是百夫长做什么的？这百夫长就是被交托的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个什么带头的人，就是他这一番病病，他确实看到了，看见这些事，他归入眼神，他真是看到这位被钉十字架的实在是个艺人，真是个艺人。积极观看的众人见这成就的事，就垂着胸回去了，各有各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表现态度，说明这些非常伤心难过也回去了。还有一些与耶稣熟悉的人，注意啊，又讲到妇女了。这些人什么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着耶稣，不舍得离开耶稣，远远的站着还舍不得离开，他们一直跟，后来跟到坟墓。最后呢，耶稣复活也是最早来看主的。这些人是怎么跟主？我们注意这句话，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就从耶稣开头传道，他们就跟着主。别的福音说他们而且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门徒，爱主是有具体的表现，怎么爱？跟主，供应主，服侍主，爱主，为主流泪。这些人真是太宝贝了，都写在圣经上。这些妇女没有被轻看，他们没有什么大恩赐，但是他们的爱主被神纪念了，被神纪念。最后一小段啊，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据说这个义士的意思也就是公会的成员，但是他为人良善公义，他跟一般的义士不一样，众人所谋所为他没有服从， 他不跟着这些人去作恶，去钉耶稣十字架。虽然他也害怕，在别的福音说他是什么，他因为惧怕，他暗中做基督徒做门徒，但是他真正的认识主。所以当耶稣死了以后，他胆子多大。这里特别提到，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的素常盼望神国的人，他素常爱主，素常敬畏神，盼望神的国，他认识耶稣。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你说胆大不胆大？别人怕都来不及，躲着都躲不及，哪个人敢要耶稣的身体？耶稣被钉十字架等于被咒诅，被弃绝，哪个人还敢碰耶稣爱耶稣？他竟然怎么大胆来要耶稣的身体？他看中他宝贝，他抓住机会爱主，把自己的新坟墓空坟墓给耶稣用。所以我们今天爱主要抓机会，这耶稣生前最后一个抓机会的就是这一位亚利马太约瑟，是吧？前面有那个玛利亚，是不是爱主？这正是亚利马太约瑟。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身体，就取下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人葬过。你给耶稣就要用给一个新坟墓，最好的，本来自己要为自己预备的，那就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还是舍不得离开。你看看这些妇女还跟着，为什么跟着？到底看看他们把耶稣放在什么地方？他们目的什么？好过了这个逾越节以后啊，他们过了安息日，必须过了安息日，他们好来什么？好来用香料来膏主，还要来膏主。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哎呀，这些妇女的爱主都宝贝，香料香膏就代表他们的爱，他们的爱，愿意把自己最宝贝的，自己的钱舍不得花，买了香料香膏，香料香膏好贵呀，来膏主，对为主的尸体呀还要膏还要抹，都是为主安葬。因为犹太人有这样的习惯，对自己最敬佩爱戴的人用香膏来抹他们的尸体，所以这多宝贝。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但是呢他们等着安息日过了以后，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就来什么呀，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来找主。所以这些妇女爱主是一直跟到底，求主给我们啊，一直跟到底。这一章多少人弃绝主，多少人把主都弃绝了，门徒们后来都转过来了，但是呢在耶稣受苦的时候，确实一个一个都走了，都怕吓得都跑掉了，都离开了主。犹大是真正的弃绝了主，后悔也来不及。比拉多是一个灭着良心，违背良心，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却把耶稣定了罪案，你怎么洗得干净？如果他悔改还好，他没有悔改，最后自杀身亡。所以这一章啊，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训，让我们实在是要再一次温习耶稣是怎样的忍十字架的苦，也可以说耶稣上十字架是完全的得胜，受一切的苦他得胜，他没有为自己开口，他不说威吓的话，他这样的默默忍受，他没有逃避苦难，他不救自己，他一直为我们遵行父的旨意到底。所以十字架是什么意思？遵旨到底，这叫十字架，遵行父的旨意到底，忍受一切的苦难。所以十字架就是苦难，十字架就是藐视逼迫凌辱，十字架就是遵行父的旨意，默默的忍受，十字架也是得胜的记号，耶稣完全得胜，所以求主让我们